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沈灵峰牧师，感恩再一次有机会来和亲爱的主内家人分享上帝的话语。今天分享的主题啊，叫做在爱中生命更新。我相信生命更新是上帝对基督徒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意。上帝绝对不是仅仅要求我们信耶稣，好像拿到一张天堂的入场券。上帝要我们生命改变，脱离原来在世界当中的，在最终的败坏的生命的样式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全然更新改变的生命，好像耶稣基督他自己荣美的样式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7节到第24节，神的话是这么说的：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这一段的圣经弟兄姊妹非常的熟悉，简单的来说，神盼望我们可以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将心智改换一新，活出更新改变的生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平心而论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容易不容易啊？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旧人很难脱去，我们的新人也很难穿上。旧人为什么那么难以脱去？因为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活在世界当中，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三观，所谓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。我们里面的三观，它在控制着我们的行事为人。当这些观念已经形成，当我们已经形成了我们固定的行事为人的模式准则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难以改变的。那种老我的生命的顽固顽梗很难改变，那新人其实也很难穿上。其实从道理上来讲啊，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就应该已经是一个新人了。但是这个新人，其实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全然圣洁的真空的象牙塔中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和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同样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同样是一个罪恶败坏的世界，我们还是在面对着魔鬼的试探，世界的引诱，在面对着这些世界的声音给我们的洗脑。特别是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一段的圣经，它提醒我们，我们为什么可以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，是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所以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的前提条件是真理，是真理在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是真理在帮助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让我们活出更新的生命样式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问问自己的心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你有多少时间是真的活在真理当中？ 比如说一天24个小时，我们8个小时的睡眠的时间，剩下的16个小时，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去读经、祷告、亲近神？我们让真理、让神的话语、让基督的道理，在怎么样的一个程度上来塑造、改变我们的生命呢？你每天把你自己沉浸在真理当中的时间长，还是你看手机、看小视频、追剧，去活在世界当中的时间长？那么我们就知道，到底是神的真理、是基督的道理在塑造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还是鬼魔的道理、世界的声音、那些虚妄的道理、世界的小学在塑造、在同化我们的生命呢？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在让真理塑造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仍然像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样，让世界的声音充满了我们的心，你就知道你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是何等艰难的一件事，因为你仍然活在旧有的世界的声音里面，活在旧有的生活模式里面，根本就没有穿上新人。所以魔鬼的诡计是什么？魔鬼就是要让我们做一个旧的新人，或者新的旧人。魔鬼不怕我们信耶稣，魔鬼怕我们活在神的真理里面，怕我们像耶稣，怕我们生命翻转改变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所谓的做了一个觉知祷告，信了耶稣，但是生命完全没有翻转改变，那么他很可能是没有重生、没有得救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到底怎么样生命更新变化？到底怎么样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呢？那么在以弗所书后面的经文当中，到了5章，神给了我们一个出路，这个出路就是5章的第1节到第5节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是污秽的、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就在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生命要翻转改变，我们要脱离淫乱、污秽、贪婪啊、淫词妄语、戏笑的话这些的罪性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回到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身份里面，这个身份就是蒙慈爱的儿女。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的爱如此的长阔高深，如此的伟大，所以神的爱才是我们生命更新最大的推动力。爱是我们生命改变最大的力量。我们信主是因为被十字架的爱所触动，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那舍命流血的爱，那为罪人而死的爱所触动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愿意悔改归向耶稣，相信这位爱我们的主。可是同样的道理，我们生命的翻转改变，我们生命的更新，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也同样是被神的爱所激励的。我特别喜欢约翰福音第8章 讲到的那个故事，就是那个所谓行淫的妇人，那些的法利赛人，那些的以色列人抓住这个行淫的妇人，就把她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就问主耶稣说，可不可以拿石头来打死这个妇人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就扔第一块的石头。结果那些人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都羞羞惨惨的离开，因为年纪越大，所犯的罪越多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用律法、用公义、用圣洁来审判这个行淫的妇人。可是，唯一有资格定罪的主却不定这个女人的罪。但是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好像不主张公义圣洁。主最后一句对这个女人说的话就是，你不要再犯罪了。可是主耶稣清楚地知道，我们是一群无力自救的罪人，我们绝无可能靠着自己脱离罪对我们的捆绑，所以主永远都是用爱来接纳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，然后让他的恩典触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恩典当中不断地亲近他，不断地生命翻转改变。为什么这个故事如此触动我的心？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，我并不比他更好。连保罗都说他是罪人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何况我们？我们所有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都是需要神怜悯的罪人。我并不比那个行淫的妇人更好，甚至可以说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这段圣经里面哈，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到的淫乱、污秽、贪婪、淫词妄语、戏笑的话，那就是我当年的年轻的沈牧师的那个样式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自己是做酒店管理的行业，那个时候法律还没有那么严厉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当地最高级的大酒店有赌场，有夜总会，后来我承包了酒吧，我周围生活的环境真的就是黑社会，灯红酒绿，是酒色财气，是淫乱污秽，就是这样败坏的一个生活的环境。而我在这样的一个大染缸里是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的。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夜不归宿，放纵情欲，甚至是彻夜的赌博，深重的罪行。可是我却是生活在一个家教非常严厉的家庭里面，我的父亲用打骂、用严厉的要求来管教我，甚至是这个把我打得遍体鳞伤。而且我们从小就很多的规矩，但是这些外在的道理，包括我后来成为一个佛教徒，佛教徒有很多道德的准则，我去庙里烧香，去敬拜那些偶像，可是所有的这一切在克制人的情欲上是没有帮助的。我根本无法控制我里面的那个欲望，那个情欲，我还是去做那些罪恶的邪恶的事情，陷在淫乱、贪婪、污秽、败坏当中。一直到后来我信了耶稣，我才开始真正的走上这条生命改变的道路。可是在早期的时候，当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带着恐惧，因为我觉得上帝就好像我的父亲一样，在随时的盯着我，找我的错处，找我的罪，然后上帝就要出手狠狠地管教我一顿。所以我每次跪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我都是恐惧战惊，不断地认罪，可是罪却越认越多。一直到后来，我发现上帝跟我的父亲不一样，因为在上帝那里有无尽的爱，有无尽的恩典。我在父亲那里没有感觉自己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，可是我在上帝的面前，我真的知道我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。因为他真的爱我这个罪人，他是按着我的本相来接纳我。我有罪， 我常常亏缺神的荣耀，可是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却饶恕我、宽容我、赦免我，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。而且他明知道我这么败坏，明知道我的罪性那么大，可是他居然呼召我去做一个传道人，让我去传讲他圣洁的道理，去侍奉他这位圣洁的神，去做他的圣工。我深知自己不配，可是神的爱、神的恩典却如此的伟大，以至于我的心被恩感，我被上帝的爱完全的改变。后来我真的从那样的一个花花公子，那样一个败坏的罪人，成为后来今天的这个服侍上帝的牧师。可是我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改变的？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就应该效法神，像神那样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效法神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。他是圣洁的神，我们是罪恶的、败坏的罪人中的罪魁。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效法神的前提是我们认识到自己是蒙慈爱的儿女。可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真的会效法神吗？就好像我们的儿女也是蒙慈爱的儿女，他们真的会效法我们，会孝敬我们，会活出我们希望他们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的样式吗？常常都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当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对儿女的盼望并不单单他只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盼望当随着他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成熟的时候，他能够回应我们对他的爱，他们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尊重父母、孝敬父母的好孩子，他们可以回报我们对他的爱。同样的道理，弟兄姊妹，当上帝爱我们，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慈爱的儿女，其实上帝也盼望我们随着生命不断的成熟，我们能够回应上帝的爱，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的儿女。因为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单方向的，真正的爱一定是彼此相爱。神爱我们，上帝也盼望我们可以爱神，否则我们就永远只是一个属灵的巨婴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象一下，比如说当年你跟你的配偶，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那是一种何等彼此相爱、彼此亲密的生命关系。我记得当年我跟师母啊，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时候这个每一天都有说不完的话，每一天都想约会。那个时候我用手机给我的女朋友打电话呀，真的是打几个小时的电话，打到最后那个手机都关机了，那个手机滚烫啊，都能煎熟鸡蛋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你知道，热恋当中的人真的有说不完的话，真的我想听他说话，他想听我说话，真的总是想见面。当一个人有一颗爱神的心，你很自然的，你就爱读他的话，你就爱向神祷告，你就爱传扬他的话语，你就爱去亲近他。当我们在与神亲近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们的生命自然就改变，越来越像神了。就好像夫妻两个人，从我们谈恋爱到后来结婚，在这么长的婚姻的过程当中，因为两个人每天生活在一起，亲密的彼此相爱，所以才有夫妻相，所以夫妻两个人才越来越像。这是生命影响生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效法神，前提一定是不仅要领受神的爱，我们还要回应神的爱，做一个爱神的人。你爱神，你就自然去喜爱读经、祷告、侍奉神、亲近神。我们的生命在这种与神亲密的关系当中，不知不觉就改变了。 所以今天如果看一个基督徒，他生命没有翻转，没有改变，生命还是那么糟糕，我跟你讲，他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条，就是他根本就不爱神，他不爱那位为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主，他不爱那位为他舍命的救赎主。他不爱神就不会去亲近神，他不亲近神，他的生命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。而这段圣经其实还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，就是我们生命改变翻转，我们效法神，我们生命更新，要改变成一个什么样子？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二节说，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效法神要效法到像基督那个样子，像基督的什么？像基督的舍己。所以圣经要我们活出像基督那样舍己的生命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叫做虚己，耶稣基督十架舍命叫做舍己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是完全的摆上他自己的生命，完全舍弃他自己的生命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作为一个罪人，罪性最根本的那个败坏在哪里？两个字，为己，自我中心。基督为我们舍己，而我们人的那个罪恶的本性却是为着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并不单单只是我们外表好像平安一点，喜乐一点，温柔一点，善良一点，当然感谢主这是好的，上帝要的是我们生命根本的改变，他是要我们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罪人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圣徒。神盼望我们从凡事都是利己的，是自私的，这样的一个生命变成一个能够爱神爱人容神益人的生命。神要我们的是生命根本的改变，可是这是逆着我们罪人的本性的。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信仰观就是为着自己，无论我们求什么神拜什么佛，我们什么宗教都是为着自己。所以有人说你不要看中国人满天的神佛，中国人真正的神只有一个，就是我。我们无论看起来多虔诚，无论拜什么样的神佛神明，都是为着我的利益。所以当我们带着这种信仰观进入到教会，我们信了福音，信了耶稣以后，就在教会里出现了一大群拜偶像的基督徒。其实我们常常是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叫耶稣的神佛菩萨去拜的，最后是为着耶稣保佑我，耶稣祝福我，耶稣给我想要的好处。其实我们还是把自己当神，把自己当作信仰的中心。可是怎么翻转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呢？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杯子一样，一个杯子一定是他自己里面先盛满了水，才会有水涌流出来。同样的，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一定是先要被神的爱充满，我们才有爱神爱人的能力。假如我们没有被神的爱充满，我们人的天性就是没有安全感，而爱是塑造安全感最重要的一个元素。所以我们比如说像我原来的经历，我从小在一个缺乏爱的原生家庭环境当中长大，所以这样的人当他长大了以后，当他进入到婚姻以后，就像师母当年说我的，他说老公你就是自私。的确我就是自私，因为我没有安全感，因为我特别渴望被爱。所以一个没有爱没有安全感的人，他本能的就会去利用神，利用人，利用妻子，利用丈夫，去满足他自己。那么在人看来，他就是自私的。直到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我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， 慢慢慢慢的，我的心被神的爱完全的包围，被神的爱所充满，神的爱医治了我20年的强迫症，神的爱修补了破碎的杯子，那个破碎的心灵，神的爱让我得到了心灵生命的满足，我才拥有了爱的能力，我的焦点才从我转移到神，转移到别人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心灵破损，一个没有经历过被爱的人，他一定是自私，一定是自利，一定是自我的，因为他是被他心里的那种不安全感所驱使着，他一定要抓更多的东西，让自己得到一点的安全感。可是如果你不真的让自己活在神的爱里，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安全感。这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惧怕的人是因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本性都是自我中心，都是自私自利，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爱里，不要把信仰当作是一种利益的关系，那是一种生命的关系。我们跟耶稣基督不是利益的关系，而是生命的关系。我们要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，让他的爱先来医治我们，先来满足我们，先来充满我们，然后我们才有爱的能力，去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其次也相仿，乃是要爱人如己。当我们爱神，与神亲近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们效法神，我们活出神的样式。当我们领受神的爱，被神的爱所医治，所充满，然后有神的爱从我们里面流淌出来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活出耶稣基督舍己的爱。因为你的那个己已经被神的爱满足了，你的焦点就不再是在己的身上，而是在神，在人的身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好像加拉太书2章20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基督为我们舍己，我们也要对付我们的生命，与他同钉十字架，爱他，亲近他，与他建立生命的关系，让他的爱充满我们的心，然后才有爱从我们里面流淌出来。这个时候活着的就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，我们这些缺爱的可怜的孩子，愿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，医治我们的心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深的爱你，以至于我们拥有爱的能力，可以爱神，也能爱人如己，让别人在我们生命中看见基督的荣美。感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神就是爱，他差独生爱子前来，当世人败坏，正堕落无奈，竟来与人同在。我有罪人，基督既为我受害，此就不开，等得我心肝胆。你既如此